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今天认真讲，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赖清德的好兄弟们啊，他的第一批内阁阁员现在陆续登场了啊。那在前三波分别公布了这个行政院院本身的算三长加发言人啊，然后呢第二波公布了一些部长，第三波也是一些部长啊，是比较偏财经类的。好，那在这一波波所公布的名单里面，大家赫然发现虽然财经的部分有一些亮点，但是其他的到底是谁啊？很多人可能会想问到底是谁啊？好，那细看他们的背景，哎，好像派系色彩有些没那么明，有些又太明，明着是新潮流，就是已经确定公布了，我们是在礼拜四早上啊。那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后续的这个名单抛出来，然后开记者会，因为总要开记者会才能正式敲定吧。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卓荣泰开始讲起。卓荣泰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大概是这个当过民进党党主席，特别是主办赖清德与小英的这个党内初选，当时是腥风血雨，很多人印象中可能他就还依稀记得林俊宪一打三十几，一打十几，在那边力战替赖清德手下最后的程序正义。那当然啦，小英这个认为啊，卓荣泰是不是太亲赖清德了？那赖清德也认为，哎，卓荣泰是不是为小英因人设事啊？哈，这个帮这个小英去做战术拖延，让小英的民调来得及拉起来。好，那我必须说哈，卓荣泰再怎么样讲哈，就我们外人的观点，还是站得蛮中间的啦，双方都不满意他嘛，那他就是客观的吧，那卓荣泰自己有派系民主活水，他原来谢系的啊，那谢系现在形同瓦解了，那就是民主活水，就是2019的那个党中央所延续下来，包括罗文嘉的一个超级小派系。那因为他派系小，所以他出来做呢，哎，就意外比较相对比较公道。那他过去主要是担任秘书长的职务啊，党的这个主席的职务，所以在各派系这个之间来回也算是颇有经验了。那当然他本人因为没什么明确的政治职能，就是说你要问他的专长是什么，好像也没专长啊，所以他就是一个幕僚长的角色。我们通常认定就是这种纯政治人物，他本身没有什么特定意见，那要么就是听专家的意见，要么就是听老板的意见。那卓荣泰显然就是要代替赖清德来执行我们赖总统的意志。好，那卓荣泰内阁可以撑多久呢？看好度从今年九月就会下台，一直到明年九月会下台的都有，但是前后大概就是几个月到一年多了，大家都认为他是属于过渡时期的院长。为什么呢？真正的院长应该是陈其迈，可是陈其迈在今年的12月25号之前不能离开，他离开的话，那高雄市就要补选，状况就会很复杂。那万一卓荣泰撑不到十二月呢？那就郑丽君吧，不然林佳龙嘛，总是要有一个上来燃烧啊，上来牺牲。那郑丽君去接副阁揆，就直接去带阁揆。如果卓荣泰不幸阵亡的话，那还蛮合理的嘛，怎么想都是这个最不会有太多异动哈。好，那卓荣泰接下来可能啦，我个人认为可能跟这个蓝营会有比较多的冲突啊。那他跟白营呢，就我理解好像没那么不好，他跟柯文哲好像没那么不好，所以就看之后的那一些互动的整体过程是怎么样了，因为人都会变嘛，四年前的状况跟现在比，2019的状况跟现在比，还是会有一段时间落差。不过卓荣泰有一些隐忧，我们都在扎报的那一报已经有提到过了，特别是他的身体状况，这个可能是连媒体都有提到的啊。好，再来是郑丽君。郑丽君不属于任何派系，但是他跟许多派系都有不错的关系。那他在这个台湾智库，就是现在王义川的台湾智库执行长的那个台湾智库，大家会觉得台湾智库郑国辉的味道很浓，但是郑丽君原来就台湾智库的，但是他不属于郑国辉。那他经常被视为是小英的人马，文化部长下来之后呢，赖金德重用他当这个国政部分选举时候国政的召集人，因此郑丽君也建构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算是这个叫友谊关系吗？或者是互信机制吧，或是沟通机制吧。 过去郑丽君都被认为就是不善沟通、不善交际，而副院长又是要会沟通、会交际的。现任的副院长郑文灿，你就知道了嘛。好，那我们现在一般认定哦，郑丽君虽然之前有人传出说他要当阁揆啦，但他当阁揆，党内反弹力道可能会太大，所以最后还是卓荣泰。那郑丽君可以发挥一定的稳定角色，毕竟是读书人，他有点文化素养。他也是我台大哲学系的学姐，就是属于文青类的，那长期也是非常投注在所谓公民的这个相关运动啦、文化推广，所以他才文化部长嘛。那我个人认为就是他搞不好会比卓荣泰撑得久，因为卓荣泰真的像是牺牲打，郑丽君是赖清德可能会持续重用的，因此就算他这个副院长下去了，甚至是阁揆暂代一阵子又下去了，最后面赖清德都会帮他找一个点去运用。为什么赖清德缺少这种一线的打者？毕竟是做过部长，赖清德旗下所谓赖系能够做过部长人没那么多，郑丽君是已经做过了，所以立刻可以用。那赖清德很明显打算就这一次的这个新内阁来培养一批新的赖系的部长哦，那就看这个这些部长的造化了哈。好，我认为郑丽君会真的比卓荣泰来的久，之后也会换一个位置，就算下台了也会先蹲后跳，可能在政坛还会有一番发展。那卓荣泰下去大概就自此下去了，顶多安排一个那种很闲的院长，比如考试院长给他。好，再来是秘书长龚明鑫，这个是原来号称是内阁最唯一的财经的专才，用来安抚财经帮的，但是就我私下了解，包括杂报内报都有提到，其实财经帮对他的意见也很多啊，认为他不重用啊，但他现在是这个秘书长，之前是国就现任的国发会主委啊，那他是将来的行政院秘书长，秘书长就是一样也是负责沟通协调之责。卓荣泰之前也当过行政院秘书长，就是赖清德的时期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这个2018选书之后啊，段宜康曾经痛骂赖清德啊，这个不肯扛啊，卓荣泰就出来说有本事你扛，结果最后是卓荣泰扛。所以这个位置可大可小，可政治也可低调。龚明鑫相对低调啊，就是你看很多人在干他嘛，他还是默默的做，就是他就是负责被干。那至于行政院发言人是陈世凯啊，这是一个台中的新潮流啊，台中的新潮流有另外他的脉络了哈。他之前这个不选连任议员之后，大家就一直想说他会有什么样的运用啊。那他现在就是很明显就是高升。行政院发言人好好做的话，这个可以卡到一席之地，将来或许也可以拼个阁员之类的，但是就是要看他世凯个人的造化，还有他个人的想法。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主要的重大的部会。首先已经确认公布的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他的前立委原来这个本来也要选连任，临时刹车说他不选，因为身体因素。那他长期以来都有人和的问题，之前想选高雄市长，但是民调不够高，拼不赢。那他是局系的要角，是新潮流的。那本来大家以为他要退出政坛了，但这次却被挖出来，这个当内政部长。一方面是他的确有担任这个副市长的相关的经历，这个在行政资历上是有的，但问题就是人和啦。那把内政部交给他，很多人很担心，因为内政部其实跟选举有很直接的相关。像现在的是林佑昌，那林佑昌接下来去哪里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之前是那个嘛，那个哎用啊，徐国勇啊，姑婆勇，吃到姑婆玉的徐国勇，就是大家都是比较会交关的。那刘世芳是这个我亲眼看过他起冲突，这个跟人家吵架，而且是帅气的这个潇洒离场所以我不知道他个性有没有改变据说是这几年因为小孩的关系有了一些改变那就持续观察吧我认为刘世芳这个棋因为他其实可能还是有健康因素，他可长可短，但是要让他再次投入选举，我认为机会比较低。他比较适合去做比如说某些台面下就第二线的角色，比如说总统府进总统府去当处理一些要私底下跟人瞧的事情。你会说靠腰他不就是人和有问题吗？那是他在骂部署的时候啦，骂他不认同的人的时候啦。可是他在进行党内的一些互动的时候，以他的辈分，以他代表的局系的背景，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 好，那再来，在我们的这个录音的同一时间，还没确定的是外交部长的林佳龙啊。那当然小英已经帮他公布了，那我们就把他先列入讨论。林佳龙会去接外交部，是因为船顾立雄已经卡了国防部。顾立雄移动之后，吴钊燮就移去国安会。国安会的位置是原来是顾立雄嘛，现在是顾立雄。那顾立雄去国防部，吴钊燮就到这个国安会。那这个接下来外交部就空出来，因为吴钊燮外交部长嘛，所以就有林佳龙的一个缺啊。相对于其他部会哈，这个林佳龙一直想争取院长、副院长，但是赖清德不肯给他啊。最后面林佳龙大概是被迫会去接受外交部啊。林佳龙有做过无任所大使，但是也没什么表现。他一再的选书啊，很多人都质疑你一直选书，为什么越书官位越高？原理很简单，他是派系的头，郑国辉的领袖。派系的头就是永远都可以卡到，很多人认为不公平。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日本的这种内阁制的？他出任部长的很多完全不懂该部会业务啊，但他就是内阁的要角，所以会卡到一个位置嘛。你要组阁，你一定要他的支持啊。所以就给他卡一个位置，反正他的相关职能可以由这个常务次长去辅佐了哈。好，那国防部长顾立雄基本上除非他临时出事，否则在应该公布也不会换人了，除非他临时被人家打了一个什么大案子。好，那顾立雄是文人部长，我们过去有文人部长，有些也做不了太久，所以顾立雄能够做多久大家观察。据传他已经获得美国支持，甚至有人说就是美国要他。那军系并不会非常反对他，因为他配合度相对比较高。那对于军系来说，他们其实比较期待是一个海军部长，因为之前的这个人事流转长期握在陆军手中啊，海军如果要成为台湾新的这个要角，海防要角，不管是射飞弹或是新的船舰，海军还有前舰，海军都应该上来一下下补啊。但是就是还是先顾立雄吧啊，那可能也是一个缓冲性质的，顾立雄之后可能另有任用啊。好，那教育部长是郑英耀，他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啊。那为什么是他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局系的背景。他一出来，大家都说哦，陈局的人，陈局的人。但是哈，陈局的人的这个标签也可能会成为他被攻击的点啊。民众党可能会努力的去打他，因为这样就会被视为是新潮流。即便他不是流内的一个挂名的人物，但是局系的吧啊。那他的这个相关理念啊，或是什么教育理念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普普啦，平平，主要是政治性的任命嘛，他就是派系要塞一个人在这一边啊，所以在教育的一些议题的推展上，可能会更偏实务面嘛啊。好，那再来是法务部长啊，北检检察长郑明谦啊，那这个他进来有办很多案子，当然有出包一些案子，因为北检事多嘛哈。啊，会有知名的案件办成功，也会有知名的案件办砸掉。但是郑明谦呢，一般来说，大家就是认为他就是来打诈的，打诈诈骗一直都是我们国内民怨最高的一个环节。但是小英时期面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很认真解决。赖清德已经放话，就是他就是要处理这个部分，所以法务部长和速发部长啊，就是要卡这个大诈防诈啊，所以我们就继续观察他后续的表现了。那郑明谦依这个谢龙介说，就是二十年前赖清德在路上啊被八加九扁的时候的侦办的那个检察官了哈。那我们就看他是不是能够发挥后续的作用了，应该不至于是单纯就是认识这种关系就可以做到法务部长，这也太好笑了啊。好，再来经济部长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或特点，他是崇越集团的董事长郭智辉。那崇越集团呢，他是台湾半导体产业链的一环，那他投入非常多多元化的经营，他有安永先物，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能源相关的产业，他的这个企业是非常多角化的经营。那崇越他主要是做化学这一边的，偏化学这一边的，那郭智辉跟半导体的关系比较好，那原则上显然就是要去持续的提升台湾的半导体的这个强韧度韧性啊，就是我们的各种物料供应、能源供应、人力供应、土地了哈，五缺问题嘛。好，那他目前还不是预设什么立场，但是他毕竟是来自于业界的政坛，一般不太看好，就是这种来自业界的大老板可能 能伸不能屈啊，在立院被骂一骂，他觉得你这立委懂个屁啊，你是有做生意吗？你低能儿啊，妈的有种你自己出去开公司啊，我干嘛要跟你解释啊？很容易会这样起冲突啦啊。很多人认为他这个可能做不了一年啊，也有人认为说可以做到两年，搞不好比卓荣泰还久，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啊。郭智辉这个也是蛮能讲的啊，像他经常去上年代向前看，我们之前本频道也有在这个别的节目里面，这个不能讲，里面有提到他，就是因为他讲太多了，所以我们录的少，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感谢安永先录。好，那再来交通部长李孟彦，他是水利专才的，不过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担任幕僚职，他是现任的行政院秘书长，他要转去做交通部长，水利跟交通的关系比较薄弱，所以原则上来说他也是要去执行赖清德的意志，代表赖清德要把自己的影响力直接延伸到交通上。那交通部涉及的产业非常的多，就是交通是国之命脉嘛，大动脉，从你所知道的高速公路捷运到你所不知道的这种基础的骨干啊，那种建设啊，网络建设的，有一部分还属于交通部，并没有完全移给速发部，所以或 NCC 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赖清德想要去握住某些足以影响企业界的资源，让这些企业界不会跑掉。好，那下一个已经公布的重要的部会就是文化部了。文化部就是小野啊，那他曾经当过柯文哲竞选的总干事，不过也是挂个名啦，文化人其实不太会真正的野战的选举，他后来也跟柯文哲闹翻了，要跟柯文哲不闹翻不容易啦。民进党很多人不谅解他帮柯文哲这点，不过这个小野在柯文哲那边的时候，林锦昌等人也都还在私下偷偷帮柯文哲哦，所以我想这个当年2018的事情啊，现在还在叽叽叫的啊，这个各位也拖太久吧，韩国瑜都已经无想转身了啊，你还在抱持着过去的想象。我认为小野可能不会有什么大开大合，因为他年纪大了啊，那可能就是以一个算前辈文坛前辈的角度啊，去拉拢个文化人啊，重新稳住这个赖清德的文化阵脚。因为赖清德的文化涵养水准还是相对比较不足的啊。好，再来是速发部长黄彦南啊，基本上他算是众望所归，我没听到什么反对的声音。我们前面提到了，他就是用来打诈啊，所以你讲数位发展部的原来业务有诈骗吗？没有，那他去就是要加进来嘛。怎么样去挡诈骗，可能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就上面会交办给他，那就看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成绩。这个至于其他的数位发展啊，其实唐，你要说唐凤没有做事吗？他还是有做。可是啊，我要强调就是说，我们作为新媒体或是做网络事业的人哈，我们会觉得，我们台湾需要做的的确是有，比如说金融那个部分的松绑，特别是在金流啊，数位金流啊，我们希望更方便，不是说不受监管，可以监管，但是不要那么麻烦。麻烦多了，大家就不愿意消费，会影响到我们做网络的这个成长动能啦。大家还是回归实务嘛，就就事论事嘛。这个金管会过去这样一直卡一直卡，您造成我们很多账目上啊、赚钱上面的困难啊。如果速发部真的要好好发展的话，我觉得打通这个关节很重要。不过关节一打通，金流流来流去很容易，就容易成为诈骗的温床，这是一体两面的。所以怎么样去做到好，交给专家了。黄彦南是公认的专家，只要他愿意当，大家都不会有意见。好，国发会主委是刘敬清，他原来是资诚创新咨询公司的前董事长，他做电商的，就是辅导传统产业数位化的要角。他这种人去也算是业界啊，他去当国发会的主委，那显然就是要辅导这些他妈的烂又烂又老又臭酸又油的老男人的传统产业往前进啊，进到数位整合的这个境界。我觉得这个思维角度是好的，不过就是要看他本人到底实务上怎么操作。好，金管会主委是彭金龙，他是政大的这个保险系的老师了哈。那我认为哈，这早期的确是出外界预料，因为金管会最近很黑啊，他们被发现就是被罗明才邀请去罗明才的私人的招待所啊， 啊，当然金管会是否认了，但他们否认没啥屁用，因为罗明才一叫，他们就会乖乖去参加罗明才的活动嘛，啊，讲说是为了预算，实际上大家可能私底下真的有瞧出什么事，鬼才知道，这点可能真的踩到赖清德的大忌，所以原来的爆派的所有人士都没有中，最后是彭金龙出现。哦，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高招的，就找一个大学教授嘛，搞保险的嘛，去盯你们所有的，特别是最近很多保险爆炸啊，近年来很多保险的业务爆炸了，就是投资都是他妈的哈，啊，这个以亏为盈啊，把亏的讲的好像是赚钱啊，这混蛋很多啊，啊，找个这个学者去挡你一阵子啊。好，那再来另外一个引起重大争议，就是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金德了，就是陈金德永远都是会被安排一个位置，为什么？因为他局系啊，有点像是局系里面一个不成才的子弟。那当然很多人局系的人说啊，陈金德没有那么坏，每次我碰到局系他们都一定会跟我讲陈金德没那么坏啦，外界对他很多误解。可是陈金德真的做得很烂，他在宜兰代理现场做得很烂，在中油做得很烂，他就是都做得很烂，但是永远都会有一个位置，又爱用他，又爱用他就会被大家干。那当然也有人说了，赖清德为什么要弄陈金德进工程委员会呢？因为公共工程委员会一点屁用都没有，都快解散了啊，业务都快转交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弄一个很明显会被干的，大家就会一直去干他哦。就像是你长得很丑嘛，可是你故意在那个你的鼻头那个粘了一根毛，大家都会去注意你鼻头那根毛，你就不会注意其他地方很丑哦。所以陈金德就是用来吸炮火的啊，用一个伤害最小的啊，来吸炮火啊。好，再来是国科会主委啊，是吴成文啊，南台科技大学的校长啊。他比较为人所知的，可能是他是以前的少棒国手，有拿到世界冠军的啊。那当然，国科会也是比较重要性真的是比较低的部会了啊，就是真的只是发钱给大学教授啊去写文章的嘛，啊去做研究的嘛。好，所以主要是拉拢学界用的啦啊，这个影响不大。那还有很多爆派的，像主计处长那些都是应该是确定无误的。那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她呢？因为她还没有公布，不过她是女性，这马上会引起一个大家都很关切的议题，就是我们刚才一路念下来，女性真的太少，少到什么呢？就只有刘世芳和郑丽君了，真的太少了。那就这个比例来说，达不到三分之一真的是很难看。那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赖清德在组阁的过程中，我认为他可能真的忘了要放女人这一点啊。当然有一些不那么重视男女平权会认为说啊，那如果没有适合的人选，那真的就只能找这个男的啊，就是如果女的能力落差太大，还是只能找男的嘛啊。但是从那刚刚一路论述下来，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的内阁很明显可能只是暂时挡一下，这是一个暂时挡一下内阁，暂时挡一下内阁会跟陈其迈的真正的内阁，将来要占选举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吧？但是如果重要性这么低的话，那为什么不多放一些女的？你都觉得她重要性低了，影响不会有那么大，因为短期没有选举嘛，她只是挡这一年嘛。你这个时候放一些女的，把她养起来，让她有经验，不好吗？哦，我认为这个赖清德的保守个性，或者是他的男人视角，在那边就展现无疑啊。就是其实从赖清德到潘孟安，他们对于男女思考、男性女性的这些态度哈，一直都有很大的问题了啊。这个往往都是事后才会发现说，干他妈状况不太对劲啊。就像他们去年提名的时候，一度也提鸡排妹啊，后来被大家干爆了啊。就是他们真的不太懂女人，干爆鸡排妹的几乎都是女性。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网友提问的部分啦。好，第一个问题是政权根基已经不是很稳，还用这么多新潮流，赖是打算把其他派系避为地方吗？这样放生地方选举，不怕在地挺不下去？刚刚有提到嘛，这是一个短期的内阁，过渡的内阁，挡一下的内阁哦，所以就要牺牲就先这批人。如果你现在把派系拉进来拉太多，那如果阵亡的时候一口气扫地出去，哇，那么挫赛啊，得罪一堆人。那现在把自己新潮流康长位阶不到的拉起来，然后如果到时候出事了，这个真的要下去了，那外界也比较不会唧唧歪歪，因为你砍的是自己人嘛。啊，但如果养起来呢，哎，你新潮流就有新的战力，赖系就有新的战力了啊。所以这应该是赖清德的思维。好，下面一题，赖想要自己决断，但赖有时间掌握所有事吗？幕僚这么强吗？会不会像选举一样忙到忘记都没决定怎么做？是不至于忙到忘记，忙到忘记的是潘孟安。那幕僚赖清德的幕僚不强， 这个人事流转之后所剩有战力的幕僚并不多，那可能赖清德就大政有其所出，毕竟他也是做过行政院长的啊，他是做过行政院长的，算是蛮有经验的啦啊，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做得起来的。同样的幕僚群啊，八成是相同的幕僚群，然后再来做一次行政院有差吗？啊，可能他的思维是这个样子，我们就看实际运作是怎么样。好，下面一题，阁揆是未来选总统的加分履历吗？如果不打算更进一步，为什么会有大佬愿意扛代理阁揆的位置？单纯是爱党或爱权势吗？如果我印象没错哈，赖清德是继蒋经国之后第二个有行政院长资历的总统，因为李登辉没有嘛，陈水扁没有嘛，马英九也没有当过行政院长啊，蔡英文只有做过副院长，所以赖清德是继蒋经国之后的。那应该不会是加分啊，应该不会是加分啊，历来的行政院长啊，这么多人啊，有意选大位的也很多，但是真的选上了有限。好，如果不打算更进一步，为什么会有大佬愿意扛代理阁揆的位置？单纯是爱党或爱权势吗？有可能是交易谈好了嘛，有一些交换条件嘛，你就出来挡一下，我之后会给你什么一条好的退路，让你得以安享天年，让他出来挡啊。很多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了啊，就是你帮我出来挡，兄弟，你现在挺我，将来我会挺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下面题，赖清德一路走来，看来相当固执，新任那个人选上也看得出来这毛病没变。这个是不是跟他刚选上时说会跟在野党协调沟通有冲突了吗？他现在还是 AI 行动内阁哈，这个内阁叫 AI 行动内阁啊 ，Active Innovation 啊，我们之前也讲过嘛，干那到底什么意思啊？没人懂了啊，但是不管了哈，就是他有强调要沟通，我们就看他实际下去520之后是怎么沟通。但是他在找人上面有没有跟其他人沟通呢？据我了解是有。但是他也就讲明了，你有那么多缺点，他没办法给你大位置啊，别人又摸摸鼻子下去了，所以现在出来靠别的不多啊，因为你就是有这么多的缺点没、那接下来怎么跟在野党沟通，我不知道、因为我无法预期。依照他过去的做法，他可能会选择边打边谈。好，下面一题啊，他不是脱离新潮流，为什么用那么多新系人啊？他脱离新潮流，可是他没有脱离人生啊，他这辈子就认识这些人。新潮流就是他比较认识的人，所以当然都是用他比较认识的人嘛。好，下面一题，唐凤真的有那么糟吗？竟然就这样被换掉了，那你也可以反问他真的有那么好吗？他在速发部长的任内到底有做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吗？好像也没有。有什么大的事业吗？也没有。是不是有得罪部内的人？还得罪不少呢。也许有更适合他的位置吧。好，下面一题啊，任命文人部长是否意味美国打算透过文人部长指挥台湾军队，包含装备和训练都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逻辑关系。美国要指挥台湾，他部长是不是文人其实没差哦，不是说文人比较好沟通，武人不好沟通。台湾的很多武人将军都是在美国留学过的哦，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感觉不出来而已。所以我觉得美国还是会持续的影响，但顾立雄应该是他们能接受的角色。好，在下面一题啊，赖清德有没有考量性别比例问题？可能现在终于知道了吧，他之前忘记这个问题了吧。好，下面一题啊，胖周瑜的去处真的会回来选桃园市长吗？目前说法很多，但是早报社团昨天有发了媒体今天应该也都写了，就是他要去海基会，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了。好，那下面一题，不管是林佳龙或顾立雄，为什么可以一直跳领域担当要职？是他们真能够触类旁通、手到擒来，还是到了这个层级已经是政治判断大于专业，所以原本所学不是重点？的确，专业可以给人在下判断的时候加速或是更精准。不过，林佳龙或者是这个顾立雄，的确都是背后有政治势力。顾立雄代表鹰，林佳龙代表郑国会，就是背后有要人，要人另提。位置就会有啊。下面一题啊，新任经济部长那么多历练事业，不都是等于在放靶子给黄国昌打吗？不然要谁呢？哪个人不会是靶子呢？我们一般找人不是用这个角度去思考了，他是不是靶子，可能跟他有没有重大问题有关啊。就是他如果有重大问题，贪污舞弊，那就一定会挂掉啊。那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说哎，可是他有很多事业会被黄国昌打，然后呢，黄国昌打会很痛啊。黄国昌已经早就没有当年的战力了，他现在打光电打了那么久，到底有谁在痛呢？ 好，下面一题啊，网络上有人在洗新经济部长的司法争议，还有陈金仁的争议，赖总统都没考虑过吗？还是觉得这个选择很好呢？基本上在找人的时候都会过滤过啊。那他们显然是思考到了成本以及效益之后做出的判断。你要找一个圣人的话，他可能是个废物。那你会找一些有争议的人，比如像陈金仁，我们前面有提到，他就是一个箭靶，把他放在一个不怎么样的位置，他都可以吸炮火要斩。你会说公共工程委员会会影响很大吗？还好啦，啊，这个就是一个监管的机构而已啊，是爽缺啊，啊，都已经快裁掉了，你自己去看他相关的那个资讯，你就知道啊，都已经快裁掉了。那至于那个司法争议啊，就是新经济部长郭智辉的司法争议，是他经营企业的，我告诉你，经营企业的司法争议绝对不会少，啊，绝对不会少，没爆出来的更多。就是看他能不能过关，这个人现在没抓去关，或者是没有被关过，就已经很屌了啦，啊，你不要看啊，国民党党团啊，都是被关过的更生人啊，啊，傅昆萁不是吗？好，下面一题，大人哥不好用了吗？不继续免洗一下顶一下院长吗？因为他本人没意愿。下面一题，可以从赖内阁看出他变得比较开放了吗？与其说是比较开放，比如说有一些创新的部分，开放倒是没有啊，他还是比较相信实力知识这件事情，拥有战力啊。这个下一题啊，赖毅会像当年马毅啊、马英九那样子上升到刹不住车吗？因为他还没开始做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目前认为，就是马英九他当选的是超强势当选啊，817吧啊，那这个赖清德是勉强当选500多万票啊，我认为他应该不至于会这么嚣张。好，下面一题，蔡英文抢先帮赖宣布外交部长是林佳龙，这是他在对赖下马威吗？赖上任后还会有蔡的意志留存吗？还是赖在上任后会先努力清洗英系的人呢？他不用上任后努力清洗，你看现在内阁有什么英系的人很少啊，就是因为英系已经确保了国防外交领域，所以其他地方就没有英系，因为他说国安团队要保持嘛，小英已经卡到了国安团队，就顾立雄他们嘛，吴钊燮他们嘛，所以一定会卡到这里。那之前我们招报社团、招报内报都有讨论到，蔡英文会不会去介入财经？这个就很令人玩味了。我们就要看最后面实质的布局到底是怎样。那小英现在仍然非常积极的在见人、在谈事情，显然他不会裸退，他之后还会在政坛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大家就等着看。那至于蔡英文帮这个赖清德宣布外交部长是林佳龙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明确的给赖清德难看了啊，这小英不可能这么不谨慎啊，就说啊，我以为已经公布了啊，原来没有，这是他们今天给的讲法啊，就说啊，我以为已经公布了林佳龙啊，结果没有啊，不好意思啊，不小心讲出来啊，这个就是很故意啊，怎么可能总统会这么不小心啊，与其说是跟赖清德下马威，不如说就是他要强调他自己的存在感。那最后题还是性别，就是赖选前承诺三分之一是女性，但内阁名单中女性人数依旧偏低，看来 MeToo 事件或者是媒体仍然非主要考量。 MeToo 事件非主要考量，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论述，有 MeToo 的赖清德应该不会用啊。那就内阁里面这个 MeToo 比较有争议的大概是徐嘉青吧，不过徐嘉青现在还没有真正站出来，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顺利续任侨委会，就继续再观察。那他如果留下来，那也是证明就是为了女性名额吧，所以他就会跟另外一个性别议题产生矛盾啊，就是你要把徐嘉莹拉掉，除非你再找一个女性来啊。那性别议题的话，就是赖清德的确意识是比较不足的，内阁三分之一是女性，看你要不要加政次，各部会都会有内阁本身嘛，然后也会有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常次是事务官嘛。那如果你把政次加进来，政次可能都安排女的，那性别比例就平衡。不过这作弊啦，一般人家说性别比例都是指正的，不是指次的，不是指负的哦。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难讲，但是值得持续观察哦。就是看赖清德最后会不会幡然悔悟，把它稍微瞧一下哈。好，那这个基本上的问题就到这边了。我还是要说，后面还会有两波，他们认为基本上会有五波，还会有两波。那最后的人名单会一一入列。有一些现任的重要阁员可能会另有安排、另有高就，但是赖清德的思维可能会指向2026地方大选的反攻， 所以一些重要的人物可能就会被提前放到某些地方去啊，去选台北市长、选新北市长，或是选这个桃园市长啊，一些他们想要拿回来的啊。那当然，新北市长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特别是在我们录音的同时哈，之前啊，于天宣布退选新北市党部主委，被劝退了。本来就出来说要让一下，大家都一定要支持苏巧慧啦，所以于天退了之后，大概苏巧慧出来选，应该不是会有太大争议啊。我昨天有碰到巧慧，她也是非常积极啊，在跑啊，非常认真啊。那就看她的 team 什么时候要扩张，如果她一扩张，就代表真的是要选新北市长。那台北市长和桃园市长，还有台中啊，都是接下来这个布局的关键点。民进党一定会想要把它拿回来啊。那怎么拿回来？以什么方式拿回来，是不是会巧妙的利用民众党这个杠杆？我认为这些事情都要跟内阁的组成绑在一起看，不只是现在的这个过渡内阁，也要跟之后的可能的那一个正式版的内阁搭配的一起看。现在这些人能够有多少人延伸到正式内阁呢？诚如当年的赖清德内阁，小英当年的赖清德内阁才正式的内阁，把赖清德从台南市长那边拉上来嘛，所以赖清德当时有养出一批自己的人，虽然大家都说小英色彩很重啊，不过现在就是赖清德将会包山包海吗？好，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喽，今天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